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OK， 今天很开心啊，我们是不一样的一次录制。今天来到 GameKer 工壳的这个办公室，然后跟这个 GameKer 的创始人聂俊在一起聊一聊这个最近开张的万物破园游戏博物馆，对吧？非常兴奋，我是聂师傅的这个多年十年老粉，对吧？
迷弟
对
迷弟，
废话不多说，欢迎聂师傅。 OK，
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哇塞，
还有用主播腔，
平时看视频对吧？
今天真人线下面基了、
对对对，线下面基，好开心。之前是因为一个朋友嘛，就是带着那个，他应该是之前带那个仙剑过来这边，就是给到这边的那个博物馆收藏，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也是跟之前 TT 是有一些联系的，然后那个我们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才见，
上上个礼拜，
对对对啊，当时第一次见聂师傅，特别开心，
对对
特别兴奋，对对对 ，OK， 所以啊，我现在作为一个粉丝心情啊，有点紧张，甚至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没有是吧？都是游戏人，都是游戏人，
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那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吧，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聊这个 GameKer 工壳这次我们开的这个万物破园游戏博物馆的这个事情。不过在进入博物馆主题之前，我们还是先聊一下，简单聊一下 GameKer 这个游戏工作室好吧。就是我其实很早就已经在看 GameKer 的游戏了，我想一想，我应该是14年买的 PS4，所以我应该 PS4 入手了之后不久就一直在看 GameKer，就那个时候15、16年，
15年
那个时候，对
对
对,
对，
所以是先有的这个 GameKer 工壳频道，还是说先有你们现在的这个游戏工作室？
应该说是先有工壳频道、
啊、
但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想开发游戏，应该讲想开发游戏，但是那个时候国内独立游戏的那个状态还没有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想要拿到不管是创融资还是创立团队都是比较渺茫。然后我自己那个时候同时也在做直播，然后我直播很好玩，一般主播直播都是玩游戏嘛，我直播的时候呢，我就会走着走着就走下来跟观众说，你看这个地方观众那个设计那个制作组是这样设计的啊，那样这个地方这样设计是有意义的，这个地方这个设计设计的很精妙，它这样的指引了我们的想法，指引了我们的行为。然后我说这些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相比于看我玩游戏更想听我说这些，甚至有人反过来说，哎，你把昨天说那个再说一句，我带了个朋友过来听，
这么搞笑。
我心想，我哪记得昨天说什么了？他说，但是我不想听你说那东西，不想听你玩，因为玩很多主播都有，但是听你说这些好像只有这个主播。
Okay.
我说既然这样子，那不让我改成录播吧？所以也是在大概在15年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录播形式的，把游戏的那个理念呢、我那个设计的。制作组设计的理念，他的玩法，他的那些玩家角度未必能感受到的东西啊，我把它做成视频，所以大概在15年左右。对
，OK， 所以在那之前，其实你是做游戏直播，
对，做游戏直播，在直播网站上，不过做了其实不久，只做了一两个月就转成录播了。对，
哦，原来如此，哎，这个机缘还蛮奇妙的。
对对对，
哎，在那之前你有去上班吗？还是就
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待业中。
Oh,
对、
okay.
我刚好对待业中，
那挺好的。
15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待业中的原因就是想要自己开始创立一个公司、
oh.
啊。当然，只不过一开始想法是想要就直接创立游戏开发公司、
okay.
啊，但是到后面才发现，也是因为这个契机让我想起说，其实除了开发游戏之外，我还有个办法，就是可以做游戏媒体啊，偏媒体类的、然后分享我对游戏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发现大部分。游戏媒体类的都不是从游戏的开发者角度出发，更多是从玩家角度出发。当然我觉得从玩家角度出发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从开发者角度出发，多一种声音啊，能够让玩家了解到更多开发组其实内心想什么也挺好的。所以我们就既然游戏公司在短期内建立不起来，我就先建立一个媒体公司吧，那就先这样子，那就先开始了。对，
行，所以其实做游戏评测应该也是做了蛮久，15、16年对吧？一直做到是19年开始要立项去真的去开发游戏了。
对，我们到了19年的时候，有一定的名声了，然后业界对我们也比较关注了，主要是除了观众支持我们之外，业界也开始支持我们，然后人脉什么都建立起来了，然后而且建立起来之后，他们也知道我们一开始想做游戏，也有些人就说，哎 ，GameKer， 你既然自己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做游戏的嘛， 知道你以前做游戏的，你然后做媒体做的这样子，为什么不尝试自己做游戏呢？我说我其实想做游戏，对，所以一开始的初衷就想做游戏。那所以2019年我们觉得差不多时机合适了，对，我们就开始做游戏了。
OK， 所以后面就真的组了团队开始在做游戏了。那其实最近是有一款游戏是上架了 Steam， 对吧？
对，没错，我们首先我们做游戏过程中有很多想法，然后我们想把这些想法做成小游戏，因为如果每个想法都塞到大游戏里面去的话，那这游戏越来越大，很难做。
嗯，
然后加上我们最近，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搬办公室吧，所以我们在开玩笑说，我们5年搬了4次，对，基本就平均接近于1年1次了，而且在搬的过程中，每次都有新的想法。
嗯，
一开始这办公室搬完之后是很多都不合意的，
嗯，
就很多东西是不合适的。然后后来就每次都经过改造，都经过用我们的经验去装修，后面就没有找设计师了，就自己设计，同时找自己团队施工了。
哦 okay。
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用了一些设计软件，比如专业的 CAD， 然后但是又觉得很不直观，那我又自己用了像大家都懂的一些比如酷家乐这类软件，
嗯，
发现也不是很好用。后来我干脆就用游戏引擎了，
哎，
反正我自己做游戏嘛，我就用游戏引擎了。一开始用的是虚幻五。然后虚幻五，对，我用虚幻五做了一个跟现在这个办公室很接近，非常真实的灯光渲染都很真实的，所以我把这灯光都做进去了。
哇塞，
对，然后
这么细致。
后来觉得光是我一个人设计又不是很方便，我希望办公室的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设计，他们希望他们的工位怎么样子的，他们希望他们怎么摆布置的。那虚幻五又是一个比较重型的软件啊，很多人电脑运行不起来，他们在家里做，所以我就改成用 Unity 做了一个小工具啊，让把我做的模型都变成自己自由编辑的，你们自己在 Unity 里面放吧。
啊，
然后最后我就发现，哎，大家都挺喜欢这个小工具的，然后就哎，我们就想要不然我们做成一个游戏吧。因为我后来聊一聊也发现，我们这个项目立项那个人，
嗯，
也他自己很爱玩这种叫做过家家游戏。啊，我们这项目立项，他自己是特别爱玩过家家游戏，然后他就觉得其实市面上还是很多人想要过家家的。
嗯，
包括我们知道像模拟人生这样的游戏，玩到后面其实大家已经不玩人生了，
对，
都在玩装修。
对，我自己玩模拟人生就是后面我就只建房子，
对，只建房子了，
装修完了之后其实就把人丢进去，对，就后面故事游戏我都不想玩了。
对，更多就玩装修了。其实
没错，
玩装修我们后来经过调查，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而且是容易出圈的，所以我们但是市面上这方面的软件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对，
然后就算有也品质不是特别高，我们也有学习研究一下，发现品质不是很高。我想那么我们自己做一个吧，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们5年搬了4次，确实有很多很多心得，或者说很多我们觉得很深刻的理解在这里面。
嗯，
那因为从自己出发嘛，那做出来才是我们觉得才是能够打动人心的，所以那就去做这个吧。
对，
所以短期内就先做了一个这样的游戏出来。
对，这个游戏叫物宅空间，
空间
我们讲了半天，
对
都没提它的名字。
对
，Cozy Space。对，现在已经上了 Steam。然后其实我当时是看了聂师傅你的那一期节目，就是介绍这个万物破园博物馆的。然后开业第一天我就去买了这个游戏。
啊，谢谢。
我甚至都没有 Windows， 我是装了虚拟机来玩的。
很快会有 Mac 版本，之后会有 Mac 版本。
可以，因为现在我用虚拟机玩的话，它还是会发烫。对，那个游戏是挺好，做的质感也很不错，而且还做了那个日夜切换，还有天气系统，
对，灯光什么的，我们都做了模拟。对，
现在物品其实该有的其实都有，桌子、椅子、灯，
常用的家具基本上都有了。
对，猫馆长也进去了，
对，猫也更新，动物也更新进去，猫狗都有了。但是还有些家具，还有些品类，我们还在后续更新。
对，
比如说现在还没有窗帘，这也是我们后来在想到的。
啊。对，没错，窗帘。然后其实像那个模拟人生，它其实不同的资料片它也是不断的会去换一些家具风格的。
对，
我觉得这个后期都是可以慢慢去做上去的，但现在用起来还是挺不错。
然后很快会重点更新的就是复杂房型
啊，对，
现在只能画个矩形嘛。
对，
之后就可以画一个很复杂的房型了。
对，我现在我就想跟你提这个 feature request。
对，
因为我家有一面墙它是斜的，然后我在那里怎么画它都是不是斜的，就只能先画一个长方形。
对，
挺好的。哎，猫馆长在叫
要不要把它赶出去。
没事，
影响我们。
没事，挺好的，猫馆长的声音可以作为我们的那个彩蛋。
可以。
所以现在这个新的办公室是完全用你们的工具来进行装修辅助的吗？还是
没有完全，一开始用的是虚幻五。 我是用虚幻五来实现的。
对。
然后后来觉得那个不是很方便之后，我们就开始用自己的用物宅空间的早期版本来实现。啊，但是物宅空间因为是从零做起的，所以很多功能还实现不了。
对。
所以只能说是它是一个辅助性的。啊，比如说我们就一个房间单独画出来，单独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矩形的，你去布置一下。
啊，
但是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完全用物宅空间，但我们的目标是最后物宅空间可以直接用于像这样的复杂设计。
嗯，
对。
所以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真的有现在在做新房装修的这些用户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拿这款游戏去模拟很多自己的装修的布局？
对，
因为我说我看到那个 B 站上的那整个你装了这一层那么多的房间，都是用这个来做的吗？
就是没有完全是，对，现在物宅空间是个从零开发的工具，所以它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么能够做那么复杂的房型，但接下来版本就可以了。然后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游戏同时它算是个游戏，后面甚至会更新这个游戏性的内容，比如说挑战模式啊，或者说是故事模式。但是我也希望任何一个人或者不管是玩家好也好或者非玩家也好，他在装修之前都可以拿这个工具小工具或者这个游戏来简单的装修一下。
对
对，它虽然会你可能没有办法做的很完全细节的定制啊，但是它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很简单操作就可以把自己的家给装修的差不多。
对，
特别在复杂房型出来之后啊，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实现的了。对
对，没错没错，我很期待到时候把我家整个给搂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最近用物宅是把我的书房给模拟了出来。对，因为我的书房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会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点烦，我可能会想要改它的布局，我把这个桌子挪一挪，书架挪一挪。
对对对对对
对，
这种小改布局我觉得是最最实用的。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新更新了一个功能，就是有那些家具的具体的尺寸，详细尺寸，就方便我们在布局的时候我们的桌子要多宽，然后椅子要多大，然后占地会不会太多，这类这种就去试验是很有效的。
对对对，
因为有时光靠尺寸有时不是很直观。
没错没错，这其实是兼具了实用性在里面的。就是你一开始讲那个过家家的那个部分，其实我想到最过家家的然后很多人玩的应该就是动森了。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动森其实它过家家的部分，一方面是我把我的岛给修，就是最新的那个版本，其实是把我的岛给修好了之后，别人来我家看，然后对，然后在自己过家家。但其实它的实用性没有那么强，对。但物宅其实是可以把我的家跟这里做一个差不多一比一的一个映射的，
基本上是。对对对，
所以是有实用性在里面的，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对 ，OK。然后顺便就是最近不是那个今年尤其今年啊 ,ChatGPT 不是使得这个 AI 这个东西在大众视野里面火起来了吗？那我不知道现在像 AI 这种辅助工具对于你们做游戏开发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你们有实际使用到？
帮助不大。我们其实有去使用，但是后来会觉得帮助不大。就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毕竟 AI 的资料都是人喂出来的，所以用 AI 生成的东西有很明显的，其中就是那些喂出来那个模块感，然后我们发现，如果你立一个项目，就是想要就是在立项初期就想要用 AI 来做，那你就要围绕 AI 去设计，所以那个时候 AI 会有用，要专门围绕它去改变的游戏，甚至改变的风格，然后那个时候 AI 会很有用，但是那样子做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模块感很强，因为像我们做美术的一眼就看得出来是 AI 画的。但如果你是正儿八经的想做一款游戏，想要做一款表达自我的，然后所有设计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甚至比较创新的，你会发现 AI 还是蛮治不了你。AI 想的东西是无法去贴合到你的需求的，你最后还是得自己去画，自己去写代码。
对
对,
对，
所以AI 它肯定有用，但是如果要有用的话，必须在一开始就得想好我要用 AI， 并且要围绕 AI 来做。如果你一开始只是我的项目就是一个做了一半的项目，或者一开始并没想用 AI， 突然说能不能用 AI 帮我完成呢？我觉得现阶段还是做不到。
对对对对，我拍脑袋想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我比如说我用 Midjourney 去做一个图，其实我拿到这个图之后，我并不是拿到它的原文件嘛，对它整个的风格以及它这个样式，我最后想要应用在其他的地方，我还不是照样得对着它再画一次。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充其量就是它先帮我给了一个视觉预览。
充其量其实最有用的其实立项之前的概念期间
啊，对对 对,
对，不然就不管画风好不好，画风合不合适，反 反正先出一些 PPT， 出个概念 PPT 吧，那让他来帮我们出这些 PPT 的资料是最合适的了。对，但在正式开始开发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还是要全部手动，全部人工来做。对。
不过我倒是觉得后期如果用来做运营，好像做一些运营的图应该也还可以。
对，做那个运营的，包括商图、那个插画、那个这些，如果不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
但我个人对 AI 的期待不是做这东西。
嗯。
因为，我个人想法是反过来的，很多人认为 AI 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枯燥和重复的劳动力，
嗯，
然后所以 AI 很好用，但我觉得可以帮人解决枯燥和重复劳动力的 AI 是很低级的 AI，
嗯，
我觉得 AI 应该是比人类更有人类就打破限制的那种创意，不是说它比人类更聪明或者更有创意，而是它的往往能够想到人类想不到的东西
啊，对，
或者说做人类做不了的事情，所以我期待的是 AI 来做人类做不了的事情，而不是做人类能做的重复枯燥的事情。所以我期待的是 AI 在游戏里面应用是 AI 来控制 NPC， AI 控制每一个 NPC， 这才是人类做不到的
啊，对对，
这才是我觉得最好玩的，而不是让 AI 来画一幅画。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低级。
对对
对，
对。不过控制 NPC 可能还是偏支线，我觉得。但如果我刚突然想到，像底特律变人，
嗯，
它不是有无数个 option 分支让你选吗？如果说这里面有些东西是可以由 AI 来控制的，那是不是其实我的主线就某一天我的主线也可以交给 AI 了？就是我给它足够多的分支。
其实支线和主线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人做任务没办法做到完全的网状或者完全的自由和每个事件都互相关联啊，才会产生支线和主线的想法。如果所有的任务都是能用 AI 来兜底，来保不管你怎么行为
啊，
它都能帮你去圆回来，那其实这个游戏其实不分支线和主线，可能每条东西都是主线。
对。这个说的挺好，那我倒是挺好奇，如果万一哪天底特律变成这样的游戏，
那我觉得会很精彩。那直接就改变了游戏的一个路线了。
对，
就比如说底特律，它有一条主线，就是你一定要去干这个事情。我忘记了，好像就是那个跟那个警察
啊，
去探案，那是个、
啊、
那个这是个主线。
一开始的那个， 对，
对，这个它这个主线，你不管这个主，你不走这个主线的话，这个故事是不能推进的，没什么好玩的了。
嗯，
但如果 AI 可以帮你把所有的你的行为都兜底，那我不去探案，我去另外一条方向，我比如说我从政治角度去后面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不是也是条主线呢？
哎，挺好的，
对吧？他可能就是所谓的你的行为，就像现实中你的行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这一生哪个行为是主线和还哪个是支线，对吧？
对，
你以为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就像我们做了个风言风语，对我们工作来说可能是个支线，但有可能几年之后发现这才是主线，对吧？
对
对
对，
这就很有可能，所以这就是现实中好玩的地方，
没错，
对，无限可能嘛。那如果 AI 真的能够把你兜底的话，那玩家来说其实不分支线主线，只要这个游戏能一直运行下去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就很有意思，对。
而且我听你这么一说，其实这个从技术上来说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就是我把所有的可能发散出去的点最后都让 AI 帮我收拢到某一条线上去就好了。对，时间线收束，像命运石之门。
对对对，他你可以要求他，比如说我不走主线了，我去走另外一条线，我这个玩家比较特殊啊，比较不走平常路，我走干一条另外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比如说我跑去什么餐厅刷盘子啊，干一些好像跟游戏完全没关系的事情，但是 AI 可以强制，其实就像城主一样的，就像玩《龙与地下城》跑团的城主一样的
啊、
AI 可以说，请你去刷盘子没问题，但我的老板或者我总会有个客人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的，
啊、
然后他又会把你引进这个事情，
啊、
总之
就
是对，然后总要让你兜回来。
啊、
其实是 AI 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觉得。嗯，比如说我们玩 DND 玩《龙与地下城》城主就会这样子做，
嗯，
很多时候玩那个跑团，总有些玩家喜欢乱来。城主就会把你兜回来，总会把你兜回来
啊！
对，
这个说的挺好。虽然我还没跑过团，跑团一次成本还挺高的，一整天
就
过去了。
对，就是人要做招来比较难，但是
对对对，
其实我相信未来的游戏就是让游戏让那个 AI 做城主，然后不管什么背景都可以，科幻背景也行，就没有什么跑团说法了，没有 DND 的说法了。
嗯，
但是任何一个游戏都是 AI 做城主，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把你兜回来，然后让你引入这条主线，那就很有意思啊！
那这个实在太棒了，
对
对
对， 对、
啊，尤其现在那个往日之影不是前两天刚出了嘛、
哎？对，
你玩了没？
我还没玩过，还没、哦、就是还没开始。
我刚打开，
对，这才是我觉得 AI 在游戏业最好的应用，而不只是说画一幅画或者写个代码这些。对，
没错。其实我觉得在2077里面，其实很多的 NPC 和随机事件已经是某种程度上有这种感觉了，
嗯、
但是毕竟它还是设定好的，
还是脚本嘛，还是人工嘛。
对，你人到了就触发、啊
嗯，
然后就怎么样？
对，对
对，但未来如果说 AI 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更多的应用的话，那确实我觉得非常适合开放世界的游戏。
对对对
对,
对，
非常非常适合，甚至原神都可以，
所有游戏都可以。对啊，
对
啊
对,
对、
嗯、，OK。哎，我们一下聊得有点远了、
嗯、拉回来
对，拉回来到万物破源游戏博物馆，今天我来做那个 AI 城主、
嗯、好的好的
OK， 我们回到万物破源游戏博物馆哈。这个博物馆其实才刚开没多久，我来是好像是八月来的，
对，八月二十一号开张吧，
对对对，
就是物宅空间发售那同一天嘛。
对，没错，而且我后来才发现 B 站上面有人拍了我的照片，
是吗？
穿越时空的相会，
对对 对, 对，
很搞笑、嗯。对，所以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做这个博物馆的？
首先是我很好的朋友森郎，他是不是广州，他是全中国非常知名的游戏收藏家。
嗯，拼命玩三郎。
对，拼命玩三郎，他个人微博也叫拼命玩三郎，他个人微博的数量比我们公司的微博的数量还这个关注人还多，然后他以前是专门有个网站专门介绍各种小游戏的啊，所以独立游戏还没诞生，这概念还没诞生之前，他就已经在介绍独立游戏了，所以他那时候积累很多粉丝，然后他自己是非常知名的收藏老大佬，收藏了很多东西，然后跟我很好的朋友，但是他就跟我说过，说很想搞个这样的馆，因为他所有收藏品都是收藏在一些他自己租的小房子里面去，
嗯，
啊，自己租了很多房子就是为了收藏东西的。
哇塞！
啊，但是他对很多，但是他就跟我说想要能够展出来，因为这东西如果只是放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看，其实很可惜。
对
啊，而且那些房子只是为了保存嘛，所以那房子都是很偏僻的、很小的房子，环境很差的房子，
相当于像仓库一样。
对，有仓库一样的。所以虽然说那个地方不住人，环境差点无所谓，但是总觉得这么好的藏品放在这里面就觉得很可惜。这是第一，他跟我说想要展出来。这第一，第二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线上的视频，
嗯，
所有的朋友也好，关系也网也好，大部分都在线上跟人沟通的，
嗯。
然后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慢慢越来越觉得我们很想往线下走，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得要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
没错，
对，
没错，
人与人的，比如说我们见面啊，比如说我们聊，可能上网上聊了很久。都没有这个项目都没落地，或者没有正式的合作，但只要见面，可能见一次面，哎，下一次的合作就谈妥了。
没错，
对，就人与人，特别是人网络的越发达，
嗯，
特别是 AI 的越强大，AI 已经可以模拟人的感觉的时候，我越觉得人与人见面更重要。
对，
网络越便捷，当然不是说不好，网络还肯定是一个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交流方式。但网络越便捷，我越希望能够人与人见面。然后，而且我发现很多玩家其实也有很强的与人见面沟通的需求。就很多人在开玩笑说，什么玩家都是
宅男啊，
玩家都是社恐啊。这个其实这种说法是很不礼貌的，因为他可能是个社恐啊，但社恐是个病，而并不是需求啊，并不是他想要社恐，
嗯，
并不是说我的需求就是要成为一个社恐。他只是社恐是个被动的病，
对，他表现为这个
表现为被动的
一个、嗯、
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
对，
而且这个状态其实没有想象人说，没很多人想象那么严重啊，有些自闭症也好，或者抑郁症也好，那是正儿八经的，是生理上的病，但大部分的社恐只是自己认为自己社恐，并不是说真的说一个很严重的病，对
对
对，其实他们是期待沟通的，哪怕真正的自闭症和抑郁症患者也是期待有沟通的，
嗯，
所以然后我慢慢会发现其实。一直在网上会觉得好像玩家群体是一个很示威的群体，好像我们的人人数就是比较少，我们就是社会边缘化什么的，但我慢慢会觉得其实不是，按数据来看玩家群体很多，
嗯，
很多我们认识的大佬，他可能从来不玩游戏的，从来不聊游戏的，后来知道他是某个游戏的粉丝，或者他其实回到家玩得很久，就玩得很专业，很多这样的人，然后他们一旦有机会跟我见面了，就跟我聊得很开心。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互相之间聊得很开心，我就知道你们其实玩家是很希望线下见面的。
嗯。
就算不在我这个空间见面，我在别的地方他们也想要见面。所以我想要营造这种不要让外界，首先是不要让玩家以外的人认为我们玩家就是躲在他家里躲在房间里
玩游戏。
昏天暗地玩游戏然后不想跟沟通的人。我想打破这个固有的思维。 那个，但同时我也想告诉玩家自己，我们其实可以出来聊天，
嗯，
我们可以出来在一起去见面，然后碰撞出更多火花出来，啊，比如说最近有个人跟我聊天，来找我，也是在博物馆找我，是其实是因为，找我们装修，啊，找的，就因为五彩空间找我们装修，一聊才发现哦，他以前是搞汉化组的，
啊哈，
然后现在在给。现在在给 MOD 做，游戏做 MOD，
哦，
然后他们现在团队在给 MOD 做 MOD 工具，给 MOD 做开发工具，
哦，这么有意思，啊，
让更多人可以简单的开发 MOD。 我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哦，
啊，为什么 早不联系我们早点，他说没办法，就在网上就是这样子，还在广州呢，就在广州，
对对对，
所以其实好多东西可以碰撞出火花出来，
没错没错。
那其实而且玩家的行业是各个行业的，玩家是分布在很多行业的，
嗯，
有些是搞营销的，有些是搞科技的，有些是搞军工的，我们因为物展空间认，我们因为博物馆认识了军工产业的玩家，然后还有些搞科研的什么的，平常根本完全不会沟通，不会跨界，但是如果用游戏这个那个串联起来，
这个桥梁，
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可以沟通很多很多很多他们不同跨界的东西，然后之后就能碰撞出以前根本没想过的火花，就特别有意思。
我特别特别认同那个聂师傅刚才讲的这一些，因为其实最近我也去，就我个人其实也因为一些活动和工作上的事情，我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见了一些朋友，然后很多人其实我们在网上之前是认识的，
对，可能
还聊了很多，
哎，
对
对对，
从来没见过，
对对对对，
但是你线下见过一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那种
连接就紧了很多，
完全不同，对，而且很多人他线上可能是一个样子，
对，
然后线下又是另一个样子，
没错没错，
就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拿游戏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桥梁实在是太棒了。尤其我们玩主机游戏多嘛，对吧？其实为什么刚才会提到说玩家人数可能不是很多？其实我们主要是玩主机游戏的人，
对对对对对，
本身人数上就是比，
好像比较少，
对
不 对, 对？
相对少一点，
嗯，
对，因为手游毕竟手机的用户
量
在那里，
对，
对，那你没办法，它就是用户量大，对。然后主机玩家还经常被还要跟动漫连在一起，是二次元宅嘛，
对
不对？但其实接触下来，所有的人都不是说。真的是那种就是特别宅，只是说喜欢的这
个
次元比较难说在现实世界中找到那么多
对
人共同聊，所以我觉得万物破园博物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给到大家，就是你来可能你聊游戏，可能你聊动漫，你可能聊各种各样的东西，
没错，
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发生，
这个空间经常发生很多让我自己作为创始人我都感动的东西，
嗯，
比如说就在前两天一个那个大电视面前坐了八个人在一起玩那个大乱斗
啊，
任天堂大乱斗，
嗯，
然后玩得很开心，有小孩，有年轻，有男的，有女的，然后两三个女生，一个小孩，然后几个男生，反正他们一边就他大乱斗的同时还互相击掌，估计还是分队的，然后互相击掌，互相就握手，真的很开心。然后我就说哇，你们八个人组队来玩的。他们八个人是互相不认识的，后来才发现
拼着来玩的，
我才知道啊，他们八个人是不认识的，其实是一开始有一个人在这玩，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坐下来说，哎，我跟你对打呗，他就因为两个我们有两个手柄嘛，他就坐下来对打了，然后其他玩就说，其他的那个观众，其他的客人就说，哎，我自己带的 Switch， 我把手柄拔下来连上去，就把自己手柄拔下来连到了这个 Switch 上面，然后八个人就坐下来开始玩了，完全不认识，然后就还们互相玩的互相击掌，我就让我很惊讶，我一开始以为是
一起来的，嗯，
对
对，这种感觉让我很感动，我就想要这种感觉，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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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我甚至想到像线下玩桌游，其实我们玩桌游就是经常大部分时候我们是找认识的人，
嗯，
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你可能是线下第一次见面，然后玩桌游的那种感觉，就是
对对对对，
对吧？就是要一堆人，
没错，
线下玩和线上玩是完
全
不同的两回事，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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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挺好的挺好的，哇，好棒。这其实博物馆才开了没多久嘛，就是一个多月嘛，然后快不到不到两个月，就一个月多一点，对，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对，每天都发生很多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馆长，那个三郎
，
他每天都会写篇日记，
嗯哼，
叫博物馆日记，然后发在小红书。
哦，
如果你关注他小红书，你看他每天都发，他会发篇
okay,
今天博物馆发生什么事情的日记，基本上每天都有感动的事情。对，
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三郎，
对对对对，拼命玩三郎，
拼命玩三郎，可以可以可以。
哎，我有个问题，对，因为你都去了两次了，我毕竟还没有去过嘛。就是现在的这个，其实我们博物馆的那个活动的空间是在一楼的那个咖啡馆是吗？就是博物馆
是
在二楼。
现没有，现在已经不分一楼二楼了，现在就是。 就是一整层、
哦、
就是这都在一楼，然后博物馆在外面的空间，然后我们里面、
嗯、
再往里面走就是我们办公室了。对，
哦，就办公室空间博物馆。那个咖啡店呢？
咖啡店现在没有了，就跟博物馆合在一起了。
哦，合并了。
对对对
啊，因为我是之前看你的那个 B 站视频的嘛。
对对对，以前的老的。对对对
对，今天也没有机会去到现场、嗯、对，只能在云端。
欢迎下次过来。
对对
智利刚才说的应该是之前早期在东风东路那边那个咖啡店、
哦、
对，
了解。
然后现在是搬到了益方
181
创意园这边，然后这边是在负一层。对啊、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里的导览有点迷哈、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很快会加
功夫
再加一些指引。对
对对对，不过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找到中间那个螺旋楼梯，从楼梯下来之后往一边一个方向走就到了。
对，
对，我每次都是先找那个楼梯再过来的。对， OK。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在东风东路那边已经办过一个咖啡馆，然后其实当时是有在筹备档案馆的。
那我们咖啡馆是在二楼，然后我们办公室在楼上，同一栋楼的楼上，然后档案馆是在那楼上。啊，其实那个时候有想过说把档案馆开放的，但是也是因为疫情导致那栋楼不再适合开放了。
对
对对，所以我们才搬到这里来。
嗯，
然后我们就希望档案馆还是要跟咖啡馆合在一起啊，还是要注意就变成博物馆的形式嘛。
嗯，
然后所以方便开放，之前那个档案馆在楼上是不怎么适合对外开放的，对，现在就很适合了。对。
这边挺好的，而且这边地方还挺大的。
对对
对
对，
也方便停车。
没错没错。
对，所以OK， 下一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很早就要问的、
嗯、
结果我们聊了很多。就是这个万物破园游戏博物馆为什么叫做万物破园？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今年、去年不是元宇宙最火的一年吗？其实在元宇宙这个概念没出来之前，我们的名字已经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
okay.
哦，我们要破园，然后你们叫元宇宙，我们叫 Metal Brick， 然后那个Facebook 就改成叫 Meta， 就这个这过程很好笑。
OK，
对，然后破园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想要打破这个各个次元壁。
OK，
这就是我们办这个博物馆最大的原因、哦，就是我不是一个游戏博物馆，你来了只能聊游戏。因为现在我们做自媒体做很久，因为是它的自媒体属性，导致了来评论的都是游戏评论嘛，都是评论游戏的，
嗯、
很少会说到自己的事情。那有时候我其实挺想破圈的，说一说别的行业的东西，但是因为媒体属性它固定在这里，如果你乱说的话它的那个推荐什么会比较乱。我就没有去做了、
嗯、
但是其实很想去打开这个圈子。我不仅是个玩家，我也是个胶佬、我还是个那个挺爱运动的人，然后虽然胖胖的啊，但是我其实挺爱格斗的。格斗运动，然后
剑道，
对对，剑道，然后还有很多我的爱好。
对，
其实我都希望有个人能来沟通。然后并且我刚才也说了，玩家其实是各行各业的，
嗯，
他们除了玩游戏之外，他们有各个自己的专业、自己的领域。那除了玩聊游戏之外，他们还可以聊自己的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用游戏来打破次元壁，每个行业的次元壁。所以就想到了破园这个名字。
哎，
那其实你会想到破园和攻壳是一样的名字，同一词来的，对吧？不管是攻壳还是破园，它是其实同个意思来的
啊。
所以跟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未来改成什么？说不好听的，你再开两个公司，改成攻壳、那个破壳、公园都可以，对吧？
公园。
然后那万物这两个字呢，就是想要让外界听到这个东西之后，更加明显的了解我们是干嘛的。
嗯，
就万物就是告诉你们，什么东西都在这里都可以破园啊，都可以来这里破次元壁。
对，那这个想法真的很棒。那我觉得未来那个外面的那个公共的空间还可以放更多的那些东西都可以用起来。对，你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是因为易思认识的嘛。然后其实易思是因为我之前跟另一个朋友做过一期节目，然后我们聊到了 retro gaming、
嗯、
复古游戏这件事情。
对，复古游戏。嗯，
然后那个朋友他认识易思，他们也聊到了复古游戏这件事情，然后易思就知道我原来也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是发了照片说我到万物破园游戏博物馆嘛，然后一次看到了，他说哎啊你也去过，就是、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聊起来，真的是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连接的一个桥梁。
对
对
对， 对，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很多人平常不玩游戏也不聊游戏，然后你觉得他好像跟游戏无缘，但是他看到朋友圈有人发我们的博物馆或者发我的视频，就说哎原来你也看 GameCare。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想说我跟你认识几十年了，从来没想到你也给玩游戏啊，然后就聊起来了。然后他们这很有意思。对对对、
嗯、
然后他们之间连接就更深了。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之前你在节目里面也讲到，就是这个博物馆其实藏品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对，
就当时你们收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东西，而且之前 TT 也寄了很多，就是他的朋友送过来的一些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博物馆主要的藏品都有哪些呢？
基本上游戏业的所有品类都有了，
所有品类，
从杂志到硬件到软件到书籍，到学术类的书籍，品类从品类上来说，包括手柄啊这些东西，品类都完全都有了。
Okay.
只不过这个品类里面能不能收集全，这还是一回事。
嗯。
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特点就是，我们博物馆不能说是藏品价值最高的，
嗯，
就很多特别贵的东西啊，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这里不一定有，啊，可能在别的厂那个全国各大收藏家手里，但我们也有一点故意不收那些特别贵的。原因是我们仍然认为游戏的藏品还是得让人去玩，
对，
去可以把玩，去可以打开来，
对，
摸到。所以我们的也有些贵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大量的东西尽量都收藏一些，有一定价值，但同时也不会稀缺到不玩都不能玩的，碰都不能碰那种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开给各位看一看，
对，
然后有人让玩，可能还是能我可以玩。哪怕是一些贵一点的，如果是搞学术的或者说是同行想要研究一下想要试试看，我们都是允许的。所以我们认为游戏，比如说一个正版游戏包装很漂亮，一个盒子塑封还没开，如果我觉得对，如果它是个古董没问题，但对我游戏来说，如果它连包装都打不开，里面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其实挺可惜的，就是，我们会尽量买这些可以拆的东西。对对。
所以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我参观的是那个公共的那个区域嘛。其实，在游戏架那边有放很多 Game Boy， 还有当时任天堂的那个 NDS、3D 那些都在那个上面，其实都是可以拿下来玩。
可以，对对对对，只要
小心不要弄坏就
碰就好了。
对
对对。
所以我当时特别开心，我在那个放那个游戏光盘的那个区域跟我朋友聊了好久，就是有仙剑啊、盟军敢死队啊，还有模拟城市啊，所有的那些片都在那里，然后可以拿下来跟大家一起交流，这个氛围我觉得是超级超级棒的。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的博物馆，他们其实可能展品像刚才说的可能本来就特别贵，你弄坏了是真的就很痛苦了，就可能全世界就这一个。对
对
对， 对，
很可惜。对
对， 对。然后你们还有个隐藏的 section 嘛，就是在办公区域这里面，其实还放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设备。
没错。
对，
就我们的藏品其实是已经不够塞了，就是在博物馆是不够塞的，所以我们也不打算全部展出来，所以我们在博物馆的内部还有一个，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个叫内馆的
，
就是内馆就作为我们的藏品维护、藏品归档、藏品收集以及工作人员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东西呢，就会定期的不换着方式去换到外馆去让我们参观，那内馆就不对外开放了。 对，
对，而且我刚才看你们那个桌子，修复设备的桌子，就是
摆满东西。 对，
对
啊，
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是这个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对，全是一些设备，然后好的坏的，然后有些是两三台组合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很复杂，然后那个都基本上摆满东西，每天都乱的都是。对，
我在你们这里是第一次见到雅达利的
真实机。雅达利的真实机，
对，太优雅了，那个木头的那个纹理，
木头甚至看不出是游戏机的感觉。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以前只在网上看过图片或看过它的模型，但模型确实很好看，但是你真机看到你才知道原来雅达利是长这样的。然后那个手柄，对吧，那个质感，
对对，摇杆。 对，
对，你会很难想象几十年前那个年代的游戏机是质感这么好的一台设备。对，
里面还有一些很古老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一些光线枪啊，就对着电视打开枪那种光线枪，你去看那光线枪，它做感，它的设计，它的复杂程度还有它的做工都很不错
哦
，所以是很多游戏设备其实都做的都很好。对，
你好，等一下录完节目我能看一眼吗？
可以可以可以，
私心啊。OK， 所以其实像这么多的设备，未来会考虑说做一些不定期的特展吗？就是
会的，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体育游戏特展了，刚好契合亚运嘛。
对对对，
所以很快我们这个博物馆里面所有东西全是体育类。然后会有很多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体育游戏。
嗯，
对对对对，
太棒了。对，我反正我来了几次我都觉得整个体验是非常好的。
对，我们基本上每个季度都会换一个特展。
对，挺好的挺好的，就一方面可以来这里玩游戏啊，看看这些老的藏品，一方面如果你跟朋友一起来，或者甚至来这里认识新朋友，
对，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很适合。这里面有很多已经是 就在我们这里博物馆玩着玩着就认识了，就加微信了，对不对？
可以的，可以的，
太多了。对，
那我觉得你，哎，你们只是好像前段时间才办了一个线下活动，对吧？在那边讲什么主题我忘了。
我们办了很多线下活动，我都忘，就忘记你说了哪一个。
OK， 对，就是如果参加这些线下活动的话，你们也可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微信群啊，或什么。
有啊，其实就关注我们公众号，
对，
那个微信公众号，一旦有活动，基本上里面都会更新。
可以的，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契机，因为其实很多人，我们说社恐，他不是，就像你说，他不是真的社恐，他只是说没有一个由头给他，
没错，没错，
对吧？
而且
他不擅长，
而且大部分基本上社恐也想摆脱社恐这个状态，
没错，没错，尤其是能够找到同好，那实在是太好了。
其实更多时候，所谓的社恐不是真的社恐，只是跟对面那个人鸡同鸭讲，不想说话，
没错，没错，
你跟着一个不跟着一个没话题的人，又无聊，又对方又不了解你的人。你说，哎，我是玩游戏的啊，是吗？那你那个，
哎，结果玩出来游戏是，
对啊，
哎，两种不同的游戏，哎，
玩游戏的是吗？那你玩游戏是玩三消啊这些的，当然我不是说三消不好啊，我说就明显就是你的游戏跟我的游戏是不同的，
游戏品类就完全不同，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背后的故事也完全不同，大家就聊不到一块去，
对，或者说是我哎一听说我你是做游戏的，哎，是吗？那最近元宇宙很火呀，立马就不想说话了，我自然就社恐了，对吧？那其实遇到自己人，遇到跟自己一样的话题的人，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社恐，都想聊天，
而且这个机会其实反而会更难得，会更想去珍惜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群体。 OK， 所以我们聊了这么久哈，这个馆藏的东西其实也挺多的，我上次也是大开眼界。那其实这么多的藏品里面，你觉得最令你印象深刻，或者说最有故事对你来说的藏品是哪些？举出三个吧。
三个是吧？其实每个对我来说都很，我因为其实藏品多到有些我都记不住了，我都不知道有些时候我发现啊，原来我们还有这个东西，但是只要我能记住的，每个都是我都是觉得很珍惜。那如果要我拿三个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叫龙龙，他在上海，他自己也有一个很小的收藏馆，馆很小，但他东西很多，而且很贵，是吧？然后他送了一个游戏给我们，那是正版的 MGS4 的游戏，
Metal Gear 4，
对，哇哦，然后正版的 Metal Gear 4，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里面有三个签名，一个是小岛秀夫的亲自签名，
哇，
然后是他的第二是新川洋司的签名，第三是那个 Metal Gear 4里面那个一个女主角她的配音叫 Yumi 的配音的签名，
哇，
所以一个正版游戏有三个大咖的同时签在上面，
太强了，
这是非常值得收藏的。然后这个是龙龙的非常他自己收藏的，因为是他自己拿那个游戏跑到那个东京电玩展去找他们签名的，所以是他自己收自己拿到的，还不是说什么量贩版什么的，不是的，是他自己独一份的，全球独一份，就是三个人签名。然后他特别热爱这东西，然后他我每次去上海看的时候，他会给我看。我记得上一次就是我去上海之后，他给我看，你看我有这个东西，哇！我整个人都羡慕的一塌糊涂，
鸡皮疙瘩都。
对，然后结果他竟然在我们开馆的时候，在上一次我们开馆的时候，他竟然送给了我们，我当时就很感动，
太棒了。
对，这就是人，这就是玩家之间的连接。我把我最宝贵的东西送到你们馆，我相信你们一定保存好。对，而且因为他的馆是更多是自己私人收藏的，他想把这个展出来给别人看，然后你们保存的好，然后我想告诉别人我们有这个东西，
哇！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价值，
太棒了，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东西呢就是TT 送给我的，轩辕剑一的那个原版，那个东西是5.28寸软盘。还不是3.5寸软盘，
当年 DOS 的第一版。
对 ，DOS 第一版，
多大容量？
很多人，应该是2M多，
两兆，
一张盘的2M多。后来的3.8寸都4M多了，很多人可能都没见过光盘，对吧？年轻人都没见过光盘，但其实我们这些稍微老一点的还见过光盘之前的3.5寸
软
盘，
当时还有一个更大的。
对，其实那个已经不是软盘了，它的壳已经是硬的了。为什么叫软盘？是因为再早之前还有个5.28寸的软盘，
对，有一个更大的，
那个东西就，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轩辕剑就是用两张5.28寸软盘装出来的，对，然后里面还有说明书啊什么的，那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故事的，那记录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很棒的游戏出来了，
没错，
对，而且还是中华圈的游戏，
哎，那个游戏
很，
那个游戏现在还跑得起来吗？在 博物馆里面有一只
鸡，我们不敢去读它，你知道吗？
啊，
我们不敢去。当然，我们有可能可以跑起来，我们有模拟器也好，有数字版、
嗯，
我们不敢去读它。首先，你要找这个可以读的设备就很难了，这个设备很难。第二就是你每读它一次就是一个损耗，他们这种物理性质的读盘是就损耗的嘛，所以我们不敢去读它。对
对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那台电脑，九七年我家有一台
对。
电脑，然后那台电脑可能是9495的配置
啊，对，
然后就有两个口，一个是小盘的，一个大盘，
对对，一个大盘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玩的游戏，很多时候是 DOS 游戏，
对对对
，DOS 游戏真的就一张盘，
一张盘
你只 copy 过来就
对对对对
就完了，
对，
就一下回到当年那个感觉。然后那些盘是很容易坏的，
嗯，
就是
对，没错，
你如果把那个壳拉开，你看到里面有一张黑色的那个像磁带一样的那个东西，就是它存储的那块，就真的很容易坏，比光盘还容易坏。对，哇，一下回到那个年代。
然后因为这个就是 TD 送给我们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也是淘了很久淘到的。然后他自己很喜欢这个游戏，
嗯，
他也是淘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游戏，然后同时最珍贵的版本也送给我们。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故事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也是我自己去淘的，就是《模拟城市3000》和2000、
哦。OK。
对，最原版。
哎，等等，我今天穿这衣服是2000
吗？就是《模拟城市2000》，对，我看出来，对啊，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模拟城市》这个系列。应该是我所有游戏里面排第一喜欢的了，无之一。然后，并且我是从我还没我是并不从2000开始的，我从3000开始的。啊，第一次玩到模拟城市就是看到3000，然后是在陪我家里，我去找他玩，然后一推开他的房门就看到他背对着我，然后电脑上显示就是模拟城市。
哎，
我当时就被这个画面给吸引住了啊！你既然可以管理一个城市，
对，
然后当时我就一定要把盘子给抢走。所以对这个游戏我至今都是最爱。
对，那个时候是2000年左右吧，大概2000年左右。
对对
对
对对，
我接触第一款模拟城市也是模拟城市3000，我当时是在网吧。但那个时候没有网吧这两个字，
对，
还没有这个概念，
游戏房
就是去
对
就去玩游戏的。然后我就看到前面有人在那里画一些像水管一样的东西，
啊，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哇靠，还能做这么复杂的游戏，
对对对 对
好屌啊，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就记得了这个东西。
然后 对我之所以会喜欢要收藏它的原因是，这个游戏不只是我喜欢这么简单，它对我的人生影响特别大。
嗯，
它直接让我的眼界打开了。
啊，
就以前你不会觉得城市是一个活生是一个完整体。你会觉得城市就是自己上班下班或者是上学放学的地方，但是你玩了那个游戏之后呢，你才会觉得城市是个整体。然后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热爱上城市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从很小开始就骑单车到处逛城市，然后把这个城市跟游戏里对接起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看到那个东西叫水管，我才知道那些东西是消防，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消防放在这里是有意义的啊，警察局放那里是有意义的啊，这些。然后我知道了医院的运转
污水厂，
然后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我的眼界的很大的开阔，我就慢慢知道了城市之外还有省，还有国家，还有地球，还有宇宙，它的所有的运转是属于那种不管你的日子过得好还是不好，你再怎么怨天尤人，再怎么说我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啊，这边的这种玛丽苏的想法，这个城市都会转下去，这个世界都会运转下去，你如果不跟上去，是没人会等你，这个城市这个宇宙是不会等你的，所以又觉得自己很渺小，那一下就觉得那我这些痛苦算什么呢，还不如就走下去吧，开开心走下去可能，所以这种影响对我很大。然后所以我这是一个很理性的没有情感的游戏，但是我在这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却玩出了非常丰富的情感啊！每次看到这个城市到了凌晨阳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城市不管我经营的多烂，他最后还是太阳照常升起，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感动。那我就觉得那我人生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没什么好去沮丧的，那就走起来呗，总会世界塌不下来嘛。
太棒了，
所以我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
对对，你这让我想到了两个点，一个是押井守以前他有导过一部那个大城市的一个剧，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东京会苏醒起来变成巨人，
对，
城市，
对，城市是活着的，会苏醒的，
对，
对，到了每天早上起来会，不管你是熬夜还好，你是宿醉也好，你这边你过得多惨也好，你被炒鱿鱼什么也好，到了第二天城市都会醒过来。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另一个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很多游戏，其实我们的童年 给我们产生的影响，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对，是巨大的。
对，有时候它也是潜移默化的，
没错，
你未必会在意识里面你就想到，哦，小时候的这个游戏给我带来这个影响。
对，
但是某一天你就突然醒悟了，你今天会有这些选择，这些决策，你走到这一步，很多时候就跟你小时候接触的这些东西是息息相关的，对吧？
所以小时候接触的游戏，它的那个概念或者它的格局越大，长大之后想的东西就越大。
对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方面，反而为什么我们很喜欢游戏，原因这方面是游戏的优势，游戏总能做出很大的东西出来。
没错，
对
对,
对，它能释放我们的想象力，就比如说我们玩《大航海时代》，
没
错，所有人都会画地图，
对
对, 对吧？
《大航海》是因为这个游戏导致我的地理课
啊
一向都是排前几名的，我基本上在不上，我基本上在不听课的情况下，我地理课都能排前几名。
对，
然后也导致了我到现在，我都仍然很喜欢地理，
对，
很喜欢看世界地图。
对,
对、啊、去记任何东西，对
不 对, 对？我也超爱世界地图，而且我小时候玩大航海的时候，有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城市怎么走，
嗯、
我就看我家那个世界地图，哎、
啊，
大概在这里有个城市，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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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开过去就好了。
然后在我相信学地理的人很痛苦的一点就是记那个什么季风气候
啊，
什么是不是什么这个洋流、季风气候、
几月
吹什么风、
那个，
这个很难记，但是我很容易记，我因为玩大航海到现在我还都记得这个、
啊、黄金航线，然后几月去非洲那个，然后几月回来，要不然你就逆风
了。没错，就是因为玩游戏就把这记下来了。
对
对
对，没错没错。哇，小时候的这些游戏真的是。对，还有像金庸群侠传啊等等啊，这些开放
开阔眼界。对对，
金庸群侠传应该算开放世界吧，某种程度上
算是，算是，
对
对
对,
对，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出这样的体验，真的是后来是后无来者，我觉得。对，无论是后面他们出的什么武林群侠传啊，三国群侠传勉强上还 OK， 但是我觉得叙事上还没有金庸群侠传做得好。
对，主要是金庸他小说合在一起之后，把一个很好的世界观体现出来了，很适合做
这个游戏。整个给他做到了，河洛公司是真的牛逼，是真的牛逼，对，太强了。OK。啊，一不小心又聊了，
又扯了。
所以游戏玩家在一起就容易扯出来这些东西。
每个游戏都有互相的连接，都有话题可以连过去，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OK， 那OK， 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藏品，然后未来的话，其实是不是有考虑跟我们，比如说广州的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博物馆去做一些合作？这样的话，我们的展品不一定是在这个区域嘛，对吧？也可以是在其他的博物馆去做一个互换之类的。
有的，就是已经有省博物馆的领导来我们这里参观过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然后最近政府也在推这个类博物馆的这个项目，就是你不并不是个正规的博物馆，但是你有博物馆的属性，所以他们定义为类博物馆，然后他们也找到我们注册什么的，然后希望能够有联动，因为真正注册博物馆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国家级的博物馆国家认证博物馆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他们就推出类博物馆这种性质。然后省博物馆的领导也跟我说了，其实我们是真的可以注册博物馆形式的，博物馆的资质的，但是需要一个过程，比较麻烦，因为我们的藏品数量已经达到博物馆 的要求了。那这个我们正在做，正在尝试去申请，但是还有很多要去做的。但这个不重要，能不能申请我不是很在乎，我在乎的是能不能让人注意到，认为这是个博物馆。那如果政府给了这个类博物馆这个性质，我其实也是可以的。那就像你说的，有了这个，其实政府会推这东西也证明了政府知道只靠官方的博物馆是不够的，民间还有很多很好的博物馆，什么电影博物馆、动漫博物馆什么的。那他用类博物馆这种形式来把它一起整合起来，那我很希望以后能够跟这些博物馆做联动。其实我们已经跟一个电影博物馆在做联动了。对。那现在其实民间这种类博物馆联动做多了，我相信以后也会有机会跟正式的大博物馆做联动。而且国家其实也很希望能够把这些民间的这些藏品放到博物馆可以去做展览。对，
可以的可以的，非常非常期待到时候可以在省博看到万物破源的展品。在广州的话，其实会有很多家长会带小孩子去博物馆，因为博物馆对于小孩来说，它是一个类似于科普的这么一个性质，对，我能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如果说假设说啊，未来我带我的小孩去省博，然后我就指着这个游戏机跟他说，
对对对，
哎，你当年你老爸是吧，就
玩
这个东西长大的。
对对 对, 对，
哇，那种感觉就很妙。
你除了玩，因为现在很多游戏机大部分都是国外生产的嘛，那其实除了玩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 小霸王学习机，
哎，
对，那是我们国内生产的，
对
啊，虽然说有点山寨啊，当时有点山寨的性质，但是也留下很多宝贵的回忆，
对，
而且也是算是一个开阔。第二就是有很多编程机，
嗯，
很多人一开始的学编程，用 Q Basic 学编程啊，就是用那个机器学的，包括雷军他们一波人都是那台机器学的，
对，
那个就是我们中国的编程的起源了。中国第一批工程师的起源了，
没错，
对，
上一次来三郎就给我们介绍了那个中华学习机，
中华学习机
那台红色的那
个，我们之前在我们现在博物馆还放了一台小霸王学习机
啊，
里面除了可以玩游戏之外，还可以编程
啊。对，
之前就有个大佬来这里玩，玩完就坐下来，就在小霸王面前用小霸王编了一个小程序出来，他当场做了一个这个事情，
哇塞！
然后用的就是小霸王那个，好像还是用 QBase 语言，哇操，都把我们吓到了，对不对？
太厉害了，这个也
太强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些是用汇编的做编程的做代码的那个做语言的那个编程机器还在我们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些也很有意义。就是这是我们软件或者说工程编程科技的起步啊，这些东西。
嗯、对，这个就太硬核了，太硬核了。对，好，行，那这个是博物馆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工科啊、除了博物馆的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还是做我们的游戏研发。
对对，我们。主体还是开发游戏，还是个游戏开发公司。
对，其实我们之前的游戏其实立项是19年就立项了，但没想到第一个发现游戏居然是《雾宅空间》。
对，《雾宅空间》是一个后面立项的游戏，但是因为它相对容易开发一点，比较小型化，然后所以就先出来了。对，这也是我们想尝试的。我们未来想除了在做我们的主要的游戏之外，我们也想尝试把很多 idea 变成小游戏推出来。因为很多想法你直接塞入到游戏里面去，那会游戏无限变大就很难做。
没错没错。
所以但是你小游戏呢，就那些想法又特别有意思，你不做就觉得心里很痒。
对。
那就干脆我们把它做成小游戏吧，然后一个小游戏来练磨练团队也不错。
对，而且你这样做其实有一点像支线主线的感觉。
没错没错。然后如果小游戏能赚到钱，那用小游戏养大游戏的费用也不错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对，然后而且一个有时候一个团队开发个游戏开发了超过3年呢、啊，是会疲劳的。
嗯，没错。
我们也想用小游戏来让团队去换人，去大游戏和小游戏可以换轮流换人，让他们里面的人有些可以换心去开发另外一个项目，
嗯，
一个轻度的项目，他们会整个会舒服很多，然后再回来开发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对
对，挺好挺好。其实我和自立做这个播客节目，我们本身是有正职工作的嘛，
对，
其实也算是我们
的一个支
线。
对
对,
对,
对，但你们是整个公司直接就开始做支线、
哎、开始做支线了。对对对
对。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做这款游戏赚钱吗？它的商业化这一块做的如何呢？
现在来说回本，人数回本，对对对，还没、
okay.
还没有到赚钱的地步，但是我们是相信它能赚钱的，因为现在我们还是个 EA 版嘛，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大面积的曝光，并没有做推广，也没有发行商帮我们在做推广，所以我们只是在自己的观众群里面推了一下，然后所以他加上我们的观众群本身就是比较核心的玩家，
嗯
啊，比较硬核的玩家，所以他们对这种小游戏可能需求还不是很大。就除了我们观众里面有一波人想装修的，或者有一波人平常爱玩那过家家的，他们会有兴趣，但我们观众里面有很多是动作游戏高手或者说是硬核玩家，他们可能本身对这个兴趣不大、但其实我们对这个游戏这次 EA 发售之后，我们对它反而是很有信心的，更有信心了，就是因为很多人对我们的回馈是很好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原来应该是有很大市场需求的，所以未来我们会把它未来几个月之内我们会出正式版、就是把各种功能加上去之后、它会有正式版，那正式版之后我们会开始去在圈内圈外去大面积的推广它，然后让更多人去接触到它，相信很多非玩家的人都可能对这有兴趣，然后当然还会上手机移动版、然后如果我觉得用 iPad 去点一点这个房间出来应该很好玩，对不 对,
对对对，而且如果你在手机上也能够上的话就会更棒了，就是其实雾宅的整个的设计风格是偏可爱的，就是 很
轻松
随意的那种，
对对对对、
是真休闲，不是假休闲，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休闲的，
对，我们平常说休闲游戏就
有可能玩
的
还会那个脑浆迸发，对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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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觉得雾宅其实真的很适合，就是除了说现在已经上了桌面端嘛，就未来如果在手机端能上的话 确实会更棒，而且整个手机端的用户量、确实它就是比桌面端要大，
没错没错，
这个没办法，
对,
对吧，摆在那里，
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后来 它除了游戏之外，我们也希望把它做当做一个应用一样 来推广。
嗯，
它除了推到游戏玩家那个面前，我也希望它能推到一些一些工具玩家面前，工具属性的
有
需求
的人，
有需求的人
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达
到他们
使用的目的。
不会建模，也甚至连库加勒他们都觉得还是有点复杂啊，但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拿点开软件不用想那么多，点点就能出现个效果图，他们也希望。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这是兼具实用性非常棒的一块。其实我和智利有开发一些独立的 app 啊，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做的就是工具项的比较多，对，所以其实物宅它某种程度上也是有
工具
项的一面。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们现在 EA 其实已经卖的挺不错了，就至少能回本就已经很棒了，对啊，所以我相信正式版上了之后肯定会更棒。
对，谢谢谢谢，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趁 EA 入手啊，后面会不会涨价是吧？
会涨价，肯定会涨价
会涨价
对，涨价之前赶紧入手，对吧？ OKOK， 中间插播一个听友提问哈，这个 L Zephyr 说啊，问问聂胖最近怎么看那个 Unity 涨价风波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他们的高层对游戏行业的一些误判。
OK，
我个人觉得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就先不说，人好与坏了啊，其实就是说他们坏蛋，或者说是他们，因为有传闻说他们是他们的 CEO 现在是之前 EA 的人嘛。
哦，
然后
这样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然后就以此来做借口。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不能一个大公司，我们不能以个人的想法去衡量。我觉得是他们对这个他们整个管理层对游戏开发的一个误判。这个误判是来自于说 Unity 现在的体量体量和用户量确实很大，
没错，
甚至超越 Unreal 整个系列的，特别是手游上面。然后他们认为怎么说呢？那个感觉，我组织一下语言啊。
要不我先补充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其实 Unity 在前不久就
已经
发了公告，
对，
他一开始先发了涨价，说我要按你们的下载量、装机量来收费嘛。然后刚发出来不久，大概一个礼拜吧，然后就发了另一封道歉信啊，我要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策略，就是因为被人骂太多了。就是其实 Unity 和 UE 这两个引擎在手游和桌面游戏其实用的都挺多，主机游戏也用挺多，但主机游戏用的更多应该是还是 UE 引擎，然后 Unity 会少一点。Unity 主要用在小游戏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
然后所以在手机这种性能羸弱的场景 Unity 是非常适合的。
对，
对，所以这一次他要收割这些人，其实就因为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很多人会觉得你这样不厚道啊，对吧？为什么要收割我们，对吧？以前又不是这么干的，然后反正整个授权的模式也不是特别合理，所以就会
对
最近的这个争议声就特别大，
就他们似乎忽略了游戏对开发者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他就算不道歉，原来那个收费协议他到底收你多少钱，其实这个还不一定的，因为这东西还没执行起来。他们说只有 10% 的人会受影响，这个数据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有可能会比这更低，也有可能、
okay.
因为其实确实有可能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标准。甚至他们说如果他们说是只一个账户只安装一次来算的话，确实可能很标准是会比这个还低，有可能。所以这个东西到底运行起来之后，它到底是割的多还是割的少，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现在很多人经过计算说我可能还欠 Unity 钱，那个算法是错的是没这没不可能没这道理的。所以它到底收的多收的少，这个不一定。有可能假设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运行起来了，它没道歉真运行起来了，然后运行个一两年，可能还很多人发现好像确实
没受影响，
没有影响太大，我没赚到多少钱，反正我也不用交。至于真的赚大钱的游戏，他们
就那些公司自己交嘛，
有可能犯这种事情啊。所以 Unity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想到了应该有可能影响不大，所以他们才敢这个发这个出来。但他们忽略了游戏对开发者的意义是我的孩子。我先不管我收多少钱，我孩子生出来了，我每天每我给每喂一口孩子奶，我还得经过你同意。我还得给再还你一口，我不接受，因为这是我的孩子。我可以接受说我生孩子的时候是用你的医院的设备在你的医院生，然后我在你医院给钱给你医院，然后帮助我把孩子生出来。但我不接受我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你的医院还要插手。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不是说我给不给钱的问题，而是我不愿意在这过程中我的孩子成长过程中你还再来收我的钱，再来插手。这是商品和作品的区别。
对。
其实这种收费方式在别的领域是有出现的， 包括订阅制，
对，
包括很现在很多软件是订阅制的 ，Office， 对吧？我每个月还要给你钱的，我只要用我每个月都给你钱的，对吧？那当然 Unity 本身也有订阅制，但是至少 Office 不会说别人看我的那个文章还要给钱吧？
没错，
因为这个文章是我写的，凭什么给你钱呢？
对，
对吧？
对，
那这个游戏也是，游戏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作品，我凭什么再给你钱？所有创意，所有创意，所有开发，它卖得好，卖得好不是你的功劳，因为能做出来是你的功劳，但它卖得好不是你的功劳，是我的功劳。
对，
那凭什么要给你钱？哪怕给的再少，那么一分钱也好，我都不愿意给你。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是归属感，这是我的东西。所以这一点他忽略了，所以他就犯了错。所以不管这个最后到底收了钱多钱少，他都不能这样做。
我觉得其实 Unity 他可能没有搞清楚一个事情，就是他是作为一个工具存在，他不是作为一个服务存在。你苹果的 App Store 他也收我们钱，对吧？他你所有的用户的收费，他收割你30%。
对对对。
但你为什么用呢？首先一方面你用了 App Store 的服务。你所有的资源你都托管在 App Store， 他去帮你做下载，帮你做分发，帮你做后面的交易的所有的东西，他帮你搞定了。那你用了他服务，你给他钱是可以被理解的。
对。
但是现在我用了，比如说我用了 Xcode 去开发我的 iOS 的 app，
我产出的东西，对，那是我的产出。
对。结果你告诉我说 Xcode 还要不停的收我钱，这就很离谱了，
对
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把它当成了另外一种商品，当成有点像是。医疗产品的感觉，很多医疗产品是这样收费的
啊，这样子的吧？
对对对，他们有点误判了玩家，特别是独立开发者，或者说是那些因为商业开发赚很多钱的，可能反而没的感觉啊，他们可能误判了开发者对玩游戏对开发者心目中的重要性。
嗯
啊，你这为什么大家会愤怒？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收钱，因为其实很多我了解到。那些很愤怒的人，他的钱，他的那个游戏的销量，其实应该达不到氛围标准的。
okay.
那你干嘛那么生气呢？因为你这样子就让我觉得，我的孩子某一天长大了，万一到了标准了，我还是给你钱，这孩子什么就不是我的了。这种感觉很不好，
对，很糟糕，
很糟糕，
对，很糟糕。我到底要不要做大，对吧？
对对对
对。啊，那你要这么一类比的话 ，App Store 最近的那个小商业模式和大商业模式收费也有一样的效果。
哎、对对对，就这个是我觉得做平台的，
哎，
其实不只是 Unity 了，几年前我们国内有些视频平台啊，或者是各种平台也会有这种感觉。只不过他虽然没有出这个政策，但是慢慢他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平台的，我平台够好，你们才有机会起来。然后慢慢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哎，这平台东西都属于我的。我记得之前也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类似的，就是你们平台它产生，你们在我平台产生的东西，最后版权都归属平台。有这种我就不提哪个事件了，但是有这个你关注人都会知道。那这就是这种傲慢了，你怎么会认为这平台这个东西属于你的？
对，
那慢慢的他们就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些都是属于我的，我自然能再收钱了，是一种思想上的转变。
对，
那他们这种转变就会忽略了这种作品的。对玩家、对开发者的那个心血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已经，我觉得已经偏离了，很有可能现在那波高层，我不管是不是 EA 的人呢、啊，我觉得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很有可能现在那波高层本身
一起做决策的那些，
已经不是游戏行业的开发者从业人员了，
哦、
而是职业经理人，
有可能
是职业经理人，
对，有可能
啊，然后已经不是他可能在很多游戏公司待过，但本身不是开发者，或者本身不是玩家，他只是游戏行业的经理人。然后一起做这个决策出来。
对，我相信他们做决策之前肯定也想到过大家会反对，
肯定会有参考，
他可能没有想过会这么激烈的。
对，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只要把那个费用的那个门槛提高，然后影响变小，变成10%以下，只有一小部有很有钱的人，很有钱的游戏才交，他以为把这压低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你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所有的家长都会不同意。
对对
对，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开发游戏，所以我可能更少会去感受到这种就是开发者贴身的这种感受。对 ，OK， 行，那今天也聊了很多啊，接下来来一个传统异能，好吧？
好的，
我台的灵魂三问。对，那要不我直接三个问题都问了吧？我在现场。
好，
行吧，智力。
好的
，OK，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你创业做工壳这么多年，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收获最大的就是我没那么伟大，我没那么重要。
Nice，
就是
这个好，
对，这个很多人觉得，特别是我们做游戏之后，很多人会很担心我们因为做游戏失败，然后投入很大，最后公司倒闭，然后连累工壳这个事情也没了，
笑死，
他们会担心这个事情。我首先很感谢这些人担心，但是我反过来想的是，工壳倒闭了也没所谓，这个公司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行业。我如果这个我一定是游戏行业的人，我一定会做游戏，我一定会推动游戏行业。如果工壳做不下去了，我换个赛道，我换个公司，或者说重新起来，我还是会做这个事情，我还是会推动这个行业。所以我想做的事情是因为我想做，而不是因为我很重要。聂师傅没有那么重要，工壳没那么重要，所以他中间会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问题。如果是把它放得很重要的话，你会觉得啊，我的公司要倒闭了，我不行，我受不了啊，我的公司很什么。但是越是这样子，你会越会陷入一个困境。包括如果我不认为我们的游戏啊，我们游戏很重要，很有，我有很多创意，我很多想法，我很多感情在里面，那我就不会开发小游戏，我就不会开发物在空间，我就不会想更多可能性。
没错，
其实有时候你要相热爱自己的东西，没错。但是再反过来想，其实自己的东西没那么重要。
对，
有时候如果可以退一步，那就退一步。我们退一步，我们再往前再进一步，都可以。所以这个公司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它是我生命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整整七年占了很大部分，也很大的心血。但同时，我又慢慢的觉得它没那么重要。那它越是没那么重要，我越能想觉得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可以尝试各种事情，然后哪怕失败了都不要紧，哪怕最后失败到很惨，我们退回来再重新出发都不要紧。
哇，
就是没那么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就是勇气它不是鲁莽。对，听起来好像有点鲁莽，但实际上并不是鲁莽，它是一种勇敢。对，我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世界很大，然后我的整个心态是放开了。原先你可能珍视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可能慢慢的，如果你把它给框起来了，
对，
你的世界可能就只有这么小了。
对，
但你放开了之后，你发现哇，这个世界很大，我依然珍视这个东西。
对，其实这也是我跟很多，因为很多学生会来找我说，我考完大学想做游戏，但我不知道我考得好不好。然后我怎么还包括有些人会直接问我考试的事情，我会跟他说没那么重要，你高考也没那么重要。首先你要全力以赴啊，你要一定要去努力考到最好。但是其实只要你做了，只要你全力以赴了，至于考得好不好，考到哪个学校没那么重要。你的人生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而改变。
对，人生还很长，
对，
而且世界
很多可能性。
对，这就而且你一开始说那个有些听众担心工壳会不会倒闭这个事情，我让我想到那个黄一梦，就是那个 TED Talk
老板，黄老板，我们也跟他很熟，对，
很好玩。他之前在那个 TED Talk 的那个线下开发者那个发布会上面，他讲说有些社区的用户吧，就担心你 TED Talk 会不会倒闭，
对，
也说了类似的这些话。对，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非常
棒。对，就像跟你说刚才说的，当你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没那么重要的时候。包括我玩模拟城市，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大的勇气去做很多事情。
没错，因为你放开了，你没有那个框框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这个某个事情很重要，你反而就不敢离开这个事情的范围。
没错没错，它反而会成为束手束脚的一个东西。现在你做了物宅，你未来可能还会做很多其他的。
很多，我们会未来很多很奇怪的小游戏。
是的，
各位可以做好心理准备啊！你们可能认为工壳会是很正儿八经的一个游戏公司，但其实我们可能会做很多很奇怪的小游戏，
可以
很多创意，很多想法，我不觉得不做出来太可惜了。对，这就是我们觉得没那么重要，没有那么你的身份也好，你的所谓的什么硬核那个什么标签也好，没那么重要。
太棒了，这个
点就变多了，
真的太棒了。那第二个问题是，创业这么多年，你觉得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呢？
任何时刻，每一刻。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流传闻，有个传闻就是什么马化腾每天都觉得腾讯要倒闭了。这个传闻可能别人会不信，但我信。如果你自己创业开公司，你会觉得公司每天都要倒闭了。我确实觉得公司好像每天都不行了。我经常跟公司的人说，哎呀，最近状态不好，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到了后面，我们公司人都说无所谓啦，你这个话已经说很多次啦，都到现在还是都现在还都过得还好的、啊。
哇，
但事实上是，对，但到事实上是。 倒不是说钱够不够都这么简单啊，
嗯，
是各方面你都会觉得啊，公司好像又有危机了，公司又什么东西了，你我会觉得每天都是很艰难，每天都觉得公司快倒闭了，
哇，太真实了，
这真实的，所以一开始在前几年我会很紧张，日子过得很痛苦，
很焦虑，
我甚至有晚上坐起来哭醒的那个经历，
哇，
啊，就
哇，
那是因为那时候还觉得公司很重要啊，还觉得功课很重要。我把它拉起来了，然后我要给工，我的做的视频很重要，我要给这员工发工资很重要，我会这种重要感给我压力很大，但其实反而就导致公司越往下走，但后来我慢慢觉得不重要之后呢，虽然公司每天还是有危机，但是会有种哎无所谓了，有危机一定要去应对，一定要去想办法去面对，
嗯，
但是越是这样子越觉得有危机不怕。比如说《物宅空间》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的，
嗯，
说实话我们开发《物宅空间》的时候是资金很紧张的时候，
嗯，
那资金很紧张对在别的公司来说应该就是收紧项目，全部收紧，该砍的砍，
对
我们反而觉得不行，这个时候我们要往前一步，要开发新项目啊，反而要花钱开发新项目才能打到一拳开那个免得摆拳来嘛，对吧，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只有进攻才有用，那虽然说有进攻会增大那个失败的风险几率，但是不，就像我刚才说，你当你觉得这东西不重要的时候，失败就失败嘛，
嗯，
你就有勇气去做点事情。所以，其实每天都是危机，每天都有危机。对，
而且我最近其实见很多不同的朋友，他们经营的公司各自规模也不相同，然后有八个人
的，有大
的，
有
十个人的，二十个人的，2000个人都有。但是我发现每一位老板
都在说
都很难，
都很难，对，
对，
就是，
都很难。
有时候我们就有时候我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我曾经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觉得公司啊快不行的时候，我就会羡慕为什么别的公司这么有钱啊，融资又一下融那么多，一下子动不动就融几个亿那种的。但是你再去看那些新闻，就发现这个公司快倒闭了，那个公司快倒闭了，这个公司发不出来了，那个时候是 OFO 啊， OFF 快不行了，我一看，啊，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嘛，什么恒大就爆雷了，怎么都觉得啊，全来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痛苦，
没错。
然后慢慢就觉得，其实每个公司都是一样的，
对，都一样，
对，
都一样，
大有大的痛，小有小的痛，
没错，没错。哇，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特别好，整个状态
是反正就是
打脱
做游戏。我是开发者，是游戏玩家，我的目标就是做游戏和玩游戏，然后中间所有那些痛苦都是正常的。你不干这个行，干别的行业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
也是一样很痛苦的，对对。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资源限制的话，你最想做的游戏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问题，这个条件是多余的。
OK，
就算没有资源限制，我会做这个游戏；有资源限制，我也会努力去做这个游戏。
哦，可以，
就是模拟城市。
哇！
我最后一定会想办法做模拟城市。
太棒！
对，没有资源限制，我肯定做这个；有资源限制，我也会利用各种方法去打破这个限制，然后一边从小做到大，慢慢做，然后就是，所以最后我想做模拟城市。
模拟城市。可以，很棒。
当然，名字不是一样的名字
啊。我知道，
这个类型，
是这个类型的游戏，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上一次来，我们其实也聊到这个点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我自己也是特别特别爱模拟游戏。
嗯
啊，虽然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其实可能更早以前，我也许未必能意识到。是我后来看了你们的视频，然后你其实好几期节目有
讲
到，讲
对
很多都是有什么之前有个主题过山车、主题公园，还有那个侏罗纪公园，
嗯，
其实都有提到说模拟经营类的这个品类的游戏。我小时候也特别爱玩，还玩那个众神宙斯众神之神，我之前经常会翻出来再打一遍，
嗯，
对，
经典系列，
对，都太棒了，太棒了，对。所以其实也许所有的这些游戏回到最后，比如说我们复杂度上得很高了之后变成 DND，
对，
对吧， DND 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在模拟一个世界， 对不对，它只是把这个背景设定为那个龙与地下城的背景而已。
对，
对，
你知道吗，其实 DND 玩跑团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最好玩的不是那些玩家，而是城主。
可以看着所有人，
对，因为对城主来说，我就在玩一个
上帝视角，
一个冒险模拟游戏，
对，
哎，很有意思。
然后就看着所有人在那里演化，
没错，
在这个规则下，
看你们那些怎么，所以，然后我怎么控制这个迷宫，这个地牢，去让你们既都能打下去，那又有挑战。对，我是在经营这地牢这个地方。其实，模拟游戏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从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更高的维度去观察你身边你看不到的角度的东西。 然后你就发现有好多东西，很多收获。嗯，所以我很喜欢做城主，虽然做的不好。
其实物宅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小的模拟，
对，小的模拟，然后也是一个小房间的城主。
那期待一下未来这款新的游戏，或者是我们期待一下物宅能够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哇哦，今天聊了挺多哈，收获很多，真的真的，对，
谢谢，我也收获很多，谢谢
谢谢谢谢，对，作为一个忠实观众哈，这个面对面见到真人 size 的聂军在我前面还能够上节目，我真的觉得还是有点恍惚的。
没有，我们没有那么高大上，没有那么重要，很多人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只要来我们馆，经常能看到我。
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聂军对功壳感兴趣，对游戏感兴趣，或者是仅仅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群体在玩什么，都可以来万物破园游戏博物馆，对，偶遇一下，
哪怕不玩游戏都可以看一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自己没想到的东西，
甚至可以看看别人玩游戏开心的那个
样子，对对对，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对对对，
站在旁边围观都会觉得很开心。行，那最后再来一个传统艺能环节，来一首片尾曲，由嘉宾给我们带来一首片尾曲。
一定要是歌吗？有人唱的吗？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音乐就行。
那我觉得很应景的这次的主题就是太阳照常升起。
uh-huh.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啊，这个音乐啊，就久石让的姜文在自己的电影里面用过的，
用
就是那个让子弹让子弹飞
啊，让子弹
那个太阳照常升起那个电影，以及让子弹飞都用过这首歌，
对，
久石让作曲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那首歌就叫让太阳照常升起，
让太阳照常升起，可以没问题。而且最近那个新游出了一大堆，对吧？可能一不小心玩着太阳就直接
升起
了，
对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很棒。OK， 行，
好，谢谢谢谢。
那 OK， 有点舍不得哈，但是
这期节目
以后可以多来几次，多了解，对对对，可以分很多话，
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好，
嗯。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点赞转发收藏，你们的关注
就是
我
们
更
新
的
动力，
对，然后也不要忘了关注 GameKe 功壳的 B 站频道，
谢谢谢谢，
然后关注万物破园游戏博物馆，大家随时可以来这边，对吧，围观一下开心一下，
谢谢，
挺好的，
谢谢。
OK， 最后敬一首太阳照常升起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拜。